科学人
五月号的科学人，
对，
是提前出版了，所以是大概今天晚上的各大书店都有了，所以我们来介绍五月号的科学人其中几篇文章，因为基本上至少有两篇新闻，我是觉得一般听众朋友都会关心的。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心脏病的新指标，基本上就是因为今年一月发表了两个大型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发现这个在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心脏病的风险要最好能够早期侦查，然后能够早期预防。那所以是我们不断的在寻找各式各样的指标，其实过去我们都已经找到一些指标了，体重那体脂肪的这个比例
是，
那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包括那血脂的含量，都是一些心脏病的有效的预测的指标。不过这一次基本上是两种，第一个指标就是找到是 CRP 是一种分子，可是一种这个跟发炎有关系的分子。所以假如你的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这个是 CRP 的含量蛮高的话，那就代表你的心脏病的风险蛮高的。那这一个发现事实上跟过去的一些许多的研究的结果可是有互相可以配合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这个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那阿司匹林为什么可以预防心脏病呢？那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阿司匹林大概有抑制发炎的反应的效果，
是。
所以假如这个目前我们知道是 CRP 分子也跟心脏病的风险有关系的话，那就等于是坐实了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
是
可能跟
心脏病
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我记得 Time 在去半年以前也有一个专题报道，大概也是从这些科学报道来的，就是发炎反应甚至还跟癌症有关，跟很多人类的其他疾病都有关系。
对，现在基本上是因为就是说有一些很低程度的发炎反应，那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自己都是察觉不到，
是，
而且大概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仪器你才能够侦查到身体里面这些反应。其实发炎反应也是一种免疫反应了，
是。
那现在越来越怀疑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很烦恼的这种癌症都跟这个免疫反应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基本上就是说这一次这一则新闻里面最重要一点就是平息体内的发炎反应也许跟降低胆一样的重要。那这篇报道里面当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专家的看法，那我就把这篇这个新闻啊就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关于心脏病的一些新的预测的指标。那第二则新闻呢是我认为更重要的，那就是
素食者是不是比较健康，
对吃素防炎的迷思。因为好像就是许多卫生官员甚至许多的这个卫生的专家都会宣传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说多吃蔬菜水果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可是问题在于啊，各种长期的大型研究大多都没有办法证实蔬果有丝毫的防癌功效。那最近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任何的预防措施，尤其是对于乳癌来说，不是成效不彰，大概就是只能适用于特定族群，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养生之道。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是为了一些宗教的信仰或为了一些人生的理想而吃素，
是。
那这一点我们不讨论，可是很多人却是因为养生而吃素，而甚至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的生物科技中心还在宣传人本来就是一种
素食动物，
完全是胡说八道。
哎，你说的不就是那个跟王永庆那个机构有关的那个吗？你不讲就算了，没有关系，我讲来。 那还有
那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我所谓不是不我说吃素跟养生有关系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理由在于就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在1991年就发起一日要吃五种蔬菜的这个计划，鼓励全民每天至少吃5到9种不同的蔬果。
是的，
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一种素食动物，这也不代表素食就一定可以达成那一些宣传口号里面所希望达成的目标，特别是针对慢性病与癌症。那这个过去5年间其实已经有许多大型的长期的研究这个成果已经出来了，基本的结论就是饮食对预防结肠癌、肺癌、乳癌并无成效可言
啊。
OK， 那然后呢哈佛大学有一份报告是2004年，也是去年11月出版的，就大量摄取蔬果的人虽然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确实降低了25%，很高啊，降低了1/4，但是对致癌与否却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素食是不是是一个普遍的养生之道，这本来就是一个问题。这个我一直有个感觉，像癌症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这一类的复杂的问题我不大相信可以用简单的方案来加以解决。
是，
那我所谓的复杂事实上才包括不仅仅是你到底每一天的饮食内容，还有你到底每一天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这里面涉及的复杂才包括是各式各样的环境，甚至包括你在生命史的每一个阶段你曾经有过的经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素食你假如是只是为了宗教理由为一种理想，那是一个问题。可是你假如是为了养生的话，你必须要三思。
就是说它跟心血管疾病即使可以降低25%的罹患机会，但是对于防癌这件事情到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是有成效的。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最主要是
两篇报道，也是科学人的报道。
对，五月号的科学人里面有两篇主要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动物怎样交易，
动物做交易。
对，动物怎么样交易？
这个怎么说？哎，我看了猴子、猩猩，好像是有什么，好像还不止如此，是吧？
不只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动物行为学家对于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从海里面的鱼
啊，
一直到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所做的研究都显示出来。就是我们在古典经济学里面所读到的那一些经济原理，事实上在动物界都是普遍的行为原理。
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那些经济原理它是动物性的，不是人文性的？
对，你也可以这样讲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东方人本来就相信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出现了圣人以后为我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人文规范，所以我们就
这是三种人说那跟我们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台湾人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人文世界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OK
所以是那这个，可是你研究直接去研究动物，你就会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像黑猩猩就非常的清楚，追求公平，黑猩猩跟猴子的研究是非常的清楚，就追求公平是他们日常社会互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特别是这个彼此之间关系很疏远的个体，他们彼此之间要做任何的互换的话，或者任何互动的话，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而事实上这还有这个实验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种说法。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很多的人文规范，看起来就是最基本的一些人文规范，看起来在动物界事实上也是社会互动的一些规范。
好像
所以你刚才说法就这样就有着落了，意思就是说这一些我们视为人文规范的规范，那其实是一种自然规范，而不纯粹是人文规范。
包括我们看文章里面还要很细腻的介绍，比如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啊，这个好像 这个互惠的这个机制也是从这个要求公平而来的。
这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我在生物学上你很容易聊很容易去解释哈，有亲缘关系之间的个体啊彼此之间怎么样子互相帮助。
对
,OK, 我们都说血浓于水嘛，那我想这也不是我们在说，其实在自然界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看得很普遍了。
嗯，
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或是比较陌生的个体，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帮助。
嗯，
那这个是这个最近20年来生物学家在田野里面做了很多的研究的，而且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因为你要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才能够解释社会怎么样形成嘛。
嗯，
因为其实实际上不是只有人类才经营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嘛，整个灵长类许多的物种都经营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嘛。
嗯，
台湾猕猴其实经营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然后像黑猩猩那个他们的复杂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更为复杂，那是不用说的。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很想要了解，因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必然是牵涉到许多本来就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个体，或者是血缘关系非常疏远的个体，
就是陌生人。
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了解这一类的社会互动的支配原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因为结果你发现你这个没什么差别，就是第一要礼尚往来，第二要公平。
嗯，
像其实这个在人间社会里面，就我们也追求的是，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两个指导原则。
对，所以圣经上面马太福音第7章12节所说的，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别人。这个话是动物行为学的话，是吧？
这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这么说。
好，来，接下来毒玉螺，毒玉螺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跟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好像是镇痛剂有关。
对，一点不错，就是去年12月，美国 FDA 事实上是核准两种止痛药，其中一种我们在这边介绍过。
嗯哼，
那是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止痛药，因为我们过去止痛药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吗啡，另外一类就是阿司匹林。
对，
那吗啡2000年前我们就已经、人类就已经知道了。
是，
那这个阿司匹林是100多年前人类知道的，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新型的止痛药。那去年12月开始有一种新型的止痛药上市了。那这种新型的止痛药，那并没有引起这个华尔街投资家的特别的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就是它的施打的方式不方便。那基本上它是要直接从脊髓来注射。
哦，
对，那就麻烦了，就是不方便使用。
是，
那就所以我觉得我们上一次介绍了以后哈，那基本上就是说。像这种新闻都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前因后果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非常高兴，那5月号的科学人里边有一篇文章是专门来谈这一种新药的，玉螺毒素止痛妙药。也就是说这一
等一下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讲。玉是老鹅啊，那个玉啊，芋头的玉，玉螺，螺鹦鹉螺的螺，螺旋的螺，玉螺毒素。玉螺是什么？
玉螺就是一种软体动物嘛，它基本上就是它生活在这个海洋里面嘛，那它会分泌出一种毒素，来捕捉这个鱼，那这样子的一种毒素啊，事实上是一位菲律宾留美学生。他想开发的，就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可以开发出止痛药来。
是，
那是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你想看整整30年。
嗯，
所以我想介绍这个故事其实有好多个意思。那第一个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开发一种新药，其实是那个整个的过程是很艰辛的。
嗯，
从有点子一直到可能有新产品上市，你就以玉螺毒素这个所提炼出来的止痛药而言的话，整整花了30年。那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怎么样利用本土的材料来做研究。我想这个玉螺毒素是可以当成一个例子，因为这一位西班牙老兄菲律宾老兄啊，那他其实他一刚开始他的意思，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很喜欢收集海螺专家。 那所以而且他知道，因为从文献上知道，因为有一些螺有会有毒素，会毒死，甚至可以毒死人。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他就想到，那日本人既然可以研究河豚，那我为什么不来研究这个玉螺毒素呢？
是，
更何况台湾早年事实上是研究蛇毒，也是独步全世界，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本土的材料嘛。
对，后来研究蛇毒那个研究刑法100条去了。是吧，李正元，我们没讲错，没讲错。
我们是科技 email 不是吗？不是政治 email。
不是，你就算是科技 email 吧，还剩下6秒钟，你能讲什么？你告诉我，是吧？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先进的新闻，进的广告，马上回来。袁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王道环我们介绍，刚才介绍的动物如何交易，以及毒玉螺这两篇文字，都是出自于五月号的科学人。毒玉螺最后来一个结论。
不，你那这什么结论？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谈问题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想你急了嘛。
没有，你要了解这个，就是整个的研发的过程，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基本上就是这位菲律宾老兄，他叫奥里维拉，然后他到。后来还是回到美国去教书，然后他实验室里面突然来了一个大学部的学生，他对这个毒玉螺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有一点，他还出了一个怪点子，因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毒玉螺有毒性，所以你拿毒玉螺这个来做实验，来做实验的时候，抽出它的毒液，把那个毒液注射到老鼠的腹部里边去，那基本上就是计算老鼠注射了多少，或是注射了以后多久就会毒发而死掉嘛，或者是注射了少量的毒液来观察这个老鼠的行为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它的神经生理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有意思是这一个大学部的学生，那他不把它注射到这个腹部，他把它注射到老鼠的脑子里
啊，
所以就观察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他过去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是故意的，
因为他当然是故意的，他觉得他就是想知道嘛，他就是想知道。他这个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毒玉螺的毒素是一种神经毒。那既然它是神经毒的话，它对脑子里面直接的影响呢，所以就注射到脑子里面，就观察到许多奇怪的现象。那是所以因此，那这位菲律宾。这个老师呢，菲律宾籍的老师呢，奥里维拉呢，他立刻就放下了手边所有的研究，来专门从事这一个研究。因为这个毒玉螺的毒液里面，事实上含有许多种不同的生态，也就是一种分子量比较小的蛋白质了。结果进一步研究。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生态要解释。
生态，
月字边一个生命的生，月字边一个太太的太。
对，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比较分子量小的蛋白质。
是
，OK，
不是生态系统的生态。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毒玉螺它所分泌的毒液里边，事实上含有许多种不同的。生态，那你把这些许多种不同的生态一个一个分离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去做实验，要了解他们对于神经生理或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这个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所谓的生物科技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了。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在实验室里面，你从自然的这种毒液里面能够分离出来的生态，各式各样的这个生态，那事实上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那你假如能够用人工的方式来合成的话，那这个你能够做实验的这一些这个剂量啊，就可很大，而且你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实验嘛。所以有一个生技公司就开始参与这一个研发，然后这一个生技公司里面聘请了专门的生态的专家。所以就是这个药的开发是经过好几个不同的过程，每一个不同的过程事实上都需要一些特别的专家，甚至是特别的运气。
它还跟第三世界的遭遇和境遇有关。对不对？如果不是菲律宾的话，很难讲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这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太长，可是呢，它包含了许多有意思的这个资讯。 第一个就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一直都对于生物科技的前景啊非常看好，可是生物科技公司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那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开发一种新药，那整个的过程那可能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是我走进实验室里面我想开发一种新药我就可以怎么样，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面从点子初步的点子到进一步的进行，然后进一步的进行以后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或变化，其实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是，
而且还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假如只是想知道药为什么可以止痛，那这篇文章里面有简单的图，一目了然，让你知道哈神经传导是怎么回事，那药是怎么样的作用，药作用在哪个地方就可以这个阻断这个痛觉的传递，变成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药。
是的，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那他这边这篇文章里面还特别请了林朝贤跟吕平江这两位教授来跟我们解释毒玉螺它在药理上或者在这个药物在止痛药里边有哪些特殊的地方。那你假如看过这篇文章的话，你就知道毒玉螺的这种毒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因为它是生态。什么叫做生态？生态就是比较短的，分子量比较
小的
蛋白质。那它跟蛇毒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蛇毒都很大的。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子，你要把它开发出来做成有效的药物，几率相对说起来是比较低的。那毒玉螺的分子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这个它跟其他的自然界的毒素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毒玉螺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生物，而且还有它也跑不快的。我们看过海螺，你都知道它
容易捕捉。
对，所以它面对它的猎物，它必须以最迅速的手段来制服它的猎物
啊。
所以假如它使用的分子量非常小的毒素的话，作用快，渗透力强，
是
很快就可以制服猎物。所以也正是因为这种毒液有这种特色，所以可以开发来做这人类使用的药物。
是，而且这一期还有台湾海域这个的玉螺的图鉴，非常漂亮。我想至少今天晚上我可以跟我儿子混了三个小时，就这些螺来讲，非常的悦目啊。
好，是是是，
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礼拜其他的这个科技讯息，其中有一个让人怒发冲冠的三鹿生事件，
一点不错。上个礼拜一。我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消息。其实我记得我很清楚，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广播上听到的，是开车的时候，
在我们本台是吧？
我已经忘了，可是我只知道我的反应。我觉得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高度的怀疑。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新闻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研究情境。也就是说，当你说某某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放在牙膏里面的某某东西会致癌或会干嘛的，那我就很想知道，他的实验情境是怎么样，他是怎么发现的？
是。
那结果我们这个新闻里面全部都没有，所以我第一个我就怀疑这一点，所以我记得我也忘了是不是。
简单的讲就是消基会抽查的这个四手清洁用品。
没有，简单的讲那是根据外电。就是上个礼拜一4月18号是一则外电的报道。
是的，美国的外电。
那这一则外电的报道引起国内的这个广泛的注意。那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是消基会也开始参与咖，而且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还找了什么大学教授来讲了一些奇怪的话。
台湾师大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吴嘉诚。是那个教授。
所以
记住这名字啊。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整个的说明就是说我认为关键的资讯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一个消息，就是刷某种牌子的牙膏 你可有可能得癌症，或有可能这有可能那，
嗯，
然后什么这个三氯生，这一种化学物质非常危险，甚至什么还可以媲美什么代奥辛，我觉得这太离谱了。
嗯，
所以这个我就一直在等，看看这个消息会怎么样的发展，结果到了这个4月20号，中国时报就登了一则读者投诉，那有位连兴龙教授，对，连兴龙教授，
高雄的一位助理教授，
对，那他就说他正在研究。
等一下，我们要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才能回来谈这个研究。
好，你不能跟人云亦云的跟着乱瞎扯胡说，然后再添加一些更错误的离奇的资料，媒体就专门做这种事情。
嗯哼，
那连教授基本上调出了原始资料，会发现。跟报上所报道的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一篇论文只证实了三氯沙假如与自来水中的氯反应的话，会生成许多的有机副产物。
嗯哼，
所以基本上那篇论文是研究这个东西的。
是，
那所以这个所以连教授立刻就用我们台湾的自来水来做实验，结果发现根本就不会产生那一种所谓的致癌有机物。
对，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法定的
氯的含量，
氯含量以及实际测出来的氯含量，都跟那一篇学术报告里面所使用的含量。不符，而且比那一篇学术报告里面所使用的含量要低200多倍，
是250倍。
对，
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在那样的一个含氯的水里面去刷牙或者是洗别的东西。
不是，就是说，由于我们水中没有那么多的氯，所以因此你使用三氯生的产品是不可能产生所谓的致癌物的。
嗯，
就那么简单。可是这样子正确的消息却没有一个媒体报道。
嗯，有趣的是，媒体去找了一位像我们刚才讲的台师大的化学手的吴嘉诚，就是说三氯沙加进来会怎么样呢？好，那个学者就开始讲，针对那一小块就讲了个半天，讲了半天之后就发现说它引起的反而是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一点不错。
不过学者好像常常讲的，就你媒体要我干什么我就讲什么。对不对？是吧？捡到篮里就是菜嘛，不就是学者嘛？来，我们接下来还有恐龙怎么样生蛋？来
，OK， 根据流行的说法，恐龙是爬行类的，因此恐龙会产卵应该不是新闻。
嗯，
而是当年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组队到戈壁沙漠探险，找到了第一批人类制造的恐龙蛋化石，这是轰动的新闻。那事实上呢，许多人目睹了恐龙蛋之后，反而有些失望。因为我们的印象里，恐龙是很大的动物，因此以为恐龙蛋也应该很大。事实上，恐龙蛋其实也不怎么大。
嗯，
不过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恐龙是怎么样产卵的？
是。
那所以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最近在中国江西发现的窃蛋龙的化石里边，发现了两枚还没有生出来的恐龙蛋。
等一下，窃蛋龙并不是太大的龙啊，就几公尺。
不，你听我讲啊，这一种窃蛋龙身高在3到4公尺之间，你我同意这不是很大的龙，可是也不小了，以哺乳类来说，3到4公尺之间的。
是。
那专家找到的化石是骨盆与腿的部位，那两枚恐龙蛋。一个长18公分，宽6到8公分，另外一个差不多大小。因此呢，学者认为这只恐龙的左右输卵管会同时产卵。那这样就跟鸟儿不一样了，因为鸟只有一根输卵管，所以它一次只能生一个蛋。
是。
不过呢，专家推测鸟类的这个产卵模式哈，跟爬行类不一样。这个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鸟是分批生一窝蛋的，例如每天
生一个
蛋，
是。
母鸟呢也通常生了一窝蛋之后才开始孵蛋，通常是这样。
是。
那可是爬行类呢，通常一次就生它一个一窝。
是的。OK， 所以下就下一窝。
对，所以鸟类的这个产卵模式是跟爬行类不一样的。
嗯，
不过嘛，那在江西。专家发现过恐龙孵蛋的巢， 巢里的蛋最多的还达到15枚。那学者分析相关的资料以后，就推断恐龙的产卵模式可能与鸟儿比较相似。
嗯，
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一次生下一窝蛋，而是逐次的生。
是，就是它跟爬行类还比较远。
一点不错，所以这个发现啊，显示恐龙的生殖生理与生殖行为啊，与鸟类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就加强了鸟类是恐龙后裔的论断。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江西发现的恐龙蛋窝，其中的蛋往往是成对的。那这一次的新发现可以充分的解释，
嗯，
因为啊，恐龙一次大概就生两个蛋。
那怎么会有15个呢？应该16个或14个。
不，就是最多的一个蛋窝是里面找到了15个蛋，这有好几个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有一个蛋被破坏了，所以没有找到。那有一个蛋也被偷走了，没有找到。我们是指
反正一次，
最含有蛋最多的蛋窝。
好，那么一次如果生两个，就表示是两个卵巢一边生一个。
不就是对不就是就是它有两根输卵管
啊，两根输卵管。
可是我们鸟类事实上只有一
根
输卵管。
是的，好，反正它有些部分比较接近鸟类，有些部分又比较接近爬行类了。
没有，看起来整体而言，
这还是鸟类。
我推断它应该是比较接近鸟类。那这个不过是这个输卵管的数量是不一样，这是事实。而且还有鸟类其实需要简化身体的构造，因为它需要飞行嘛。
嗯啊，
所以这一点倒是不难解释的。
有没有说生一个蛋要11分钟了？没有，
没听说过。
对啊，没有，不一定什么事都11分钟是吧？来，侦察炸弹的聚合物怎么回事？
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利用具有半导体性质的这个有机聚合物，所以它的英文缩写是 SOP。所以你不要一听到 SOP 你就 knee jerk reaction， 以为它一定是标准作业程序，不是这样的。那SOP 它可以代表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有机聚合物。
嗯哼，
那利用 SOP 来设计出一个灵敏度非常高的炸药侦测器。那这一种 SOP 受到镭射光照射以后也会放射出镭射光，可是炸药的分子啊，譬如说 TNT，它的电子非常的贫乏，因此很容易受到电子丰富的聚合物的吸引。可是呢 TNT 分子附着到 SOP 上之后，就会干扰 SOP 发射镭射光。
是，
因此呢SOP 发射的镭射光就会变得微弱。
嗯，
换言之，我们只要侦测到 SOP 镭射光的变化，就等于
侦测到
TNT， 也就是侦测到炸药了。
嗯，
那这种侦测方法灵敏度极高，1/10000的 TNT 都侦测得到。
嗯哼，
那 MIT 的团队啊，事实上只花了1秒钟就侦测到1/1000浓度的 DNT。
DNT
就是DNT 是一种二硝基甲苯，一种防腐剂。
嗯，
也是常见的一种工业废弃物。
啊哈，
那这一种侦测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那就是不易受干扰。那也就是说呢，其他的分子不会制造假警报。你知道，我们假如制造一个灵敏度特高的侦测器，可是这灵敏度特高的侦测器有事没事的就给你这个大叫一下，那你也受不了。
是。
所以那过去利用 SAP 做成的侦测器是用来侦测地雷的。
嗯
哼，那现在 MIT 的团队将它的灵敏度提高了30倍，所以它的实用价值就比较高了。
这个侦测地雷或者是这种侦察炸弹的聚合物应该是弄到金门去，我们前不久才发生了这个对吧，巴布亚牛几内亚的3个工人被炸到，被地雷炸到。这就是没有比较先进的。没有，这是我把新闻弄进来，你不要满脸那个狐疑的样子，你盯着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真的有这条新闻，你不是我唬你的。有3个巴布亚牛几内亚的，好像是工人嘛，反正就是被炸到了，2个重伤，一个死亡。好，那这一种侦察炸弹的最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你的意思说除了？
没有，谢你，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研究的背景嘛，基本上是美国在搞防恐嘛。所以你要设计各式各样的炸弹侦测器，我想这个是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嘛，所以 MIT 这个团队做这个事情，把已经有的一种这个侦测器，它
半导体有机聚合物，
它的这个灵敏度提高了30倍，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研究成果。
嗯，
当然，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机会稍微再谈一下这个过去这一个礼拜来，为了纪念爱因斯坦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新闻嘛。
啊，对，有一个新闻。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纪念爱因斯坦，基本上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当做教育的机会，而不是在宣传什么奇怪的一种说法。
嗯，好像最近有人为了要推广什么爱因斯坦，其实不是，是为了要推广一种做法，那就是把优秀的小学生或中学生送到国外去念书，回到清代那个状况了，送小学生出国，这然后让教育部申请经费，陈水扁还答应了，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